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典，谢谢你再次把我们吸引到你的面前，我们一起来思想你的话语。此时此刻就恳求你的灵在我们里面，你亲自来光照引导我们，让我们能够明白主你的心意。我们把以下时间交托在主你的手里，求主来带领。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今天查考第30章。30章呢，其实分成两部分，前面这部分就是1到24节，1到24节就是这姐妹两个呢继续他们的生育大战，后面这部分是25到43节，这个其实是雅各和拉班再次重新立约，在满了14年以后，雅各继续留在拉班那里来服侍拉班，他要得产业。那其实第二段呢也是一个生育大战，不过就是羊群和羊群之间的。那在这两场生育大战当中，我们要留意神的作为，神的信义。30章的第1节，拉结见自己不给雅各生子，就嫉妒他姐姐，对雅各说，你给我孩子，不然我就死了。因为在前面的29章的后面的那部分，我们看到神真是怜悯利亚，因为利亚得不到这个丈夫雅各的宠爱，所以神就使她怀孕，一口气一连生了4个儿子。我们可以想到生4个儿子的这几年里面，那个拉结他的心情是怎么样的。所以拉结看到这些一连生了四个，自己毫无动静，所以他就着急。他着急呢是到雅各的跟前，跟雅各说，你给我孩子，要不然我就死。我们看注意是个借，说拉结借自己不给雅各生孩子。在29章的31节提到说，耶和华借利亚侍从，利亚侍从是神看见了，而拉结不生孩子是自己看见，神看见了利亚的苦情，看见了利亚的侍从，这是神那么肯定要实行他的作为，但是现在是拉结借自己，不是神看见，所以我们可以想到神这个时候是不会介入的，不会让拉结的想法能够 得以满足的。他是自己看见了自己的难处，所以我们这儿可以看到这句话其实在暗示拉结是要想靠自己的努力，想要靠人的努力得到孩子来跟他姐姐去争。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亲姐妹两个呀，这现在不仅是姐妹两个，又是这个雅各的两个妻子，这个身份的变化，她没有为姐姐连生4个孩子而高兴而喜乐，而是嫉妒。你给我孩子，不然我就死了。拉结不是向神去呼求，不是到神跟前去求神，而是来威胁雅各，他用这种办法试图想得到孩子。为什么？他以为这个孩子是雅各给的，他以为那个姐姐的4个孩子也是雅各给的啊，以死相逼。我们如果再往后读啊，我们留意一下，不然我就死了。结果真的是拉结生的最后一个儿子便雅悯的时候难产而死，所以这个其实是有对自己的可能也是有咒诅的成分，他自己不知道而已。第二节，雅各向拉结生气说，叫你不生育的是神，我岂能代替他做主呢？我们看到雅各现在对神的认识已经是有了很大的进步了。为什么？他已经在拉班家里面已经好几年了， 这么多年，其实神一直对他进行这个破碎造就的工作，所以神在一个人身上做工一定会有果效。我们在这个雅各身上看得很明显，这个话能够从雅各的口里面出来真是不容易。第三节，拉结说，有我的使女毕拉在这里，你可以与她同房，使她生子在我膝下，我便因她也得孩子。你看，这就是拉结的办法。一个不求神的人，他用自己办法一定是这样的。那既然得不到，这时候没有神，那么我自己想办法用把使女给了雅各。这个就让我们想到当时那个撒拉也是怎么做的。这提到了在我膝下，就是说这个使女生下的孩子在我膝下，那就像当时撒拉所想的，使女夏甲生下的孩子可以归在他的名下啊，这是当时的一种传统。第四节，拉结就把他的使女毕拉给丈夫为妻，雅各便与他同房。我们在查考就是十六章的时候，当时撒拉跟亚伯拉罕说了他的想法以后，当时那个圣经里面怎么说呢？在十六章的第二节说，亚伯兰就听从了撒来的话。当时是亚伯拉罕是同意主动的配合，而现在呢，是拉结就把他的使女毕拉给丈夫为妾，雅各便与他同房。我们再看这里面的不同，雅各其实是被动的接受，不得已，因为每天跟他闹，所以不得已，出于无奈。在新约里面，主耶稣告诉我们，丈夫是妻子的头，但是现在在这个雅各家里面是什么？拉结成了雅各的头，拉结让他这样，他就这样。所以我们看到神所命定的这个顺序，一旦被跌倒，包括我们现在，我们无论是家里面还是教会还是在公司里面，这个命定的顺序一旦跌倒，一定会造成混乱。所以我们在雅各家里面看到下面这个混乱不断出现，就是因为他们没有按照神命定的顺序去彼此的相处。第五节，毕拉就怀孕给雅各生了一个儿子。然后第六节说，拉结说，神生了我的冤，也听了我的声音，赐我一个儿子。听了我的声音，这个声音是他祷告的声音呢，还是他跟雅各说的那个声音呢？我从上面来看，那可能是他跟雅各说的声音，他认为神听见了，这个时候他多少还想到神了，说神生了他的冤，那是不是神生了他的冤呢？我想不完全是，因为这个一夫多妻，这不是神赐的婚姻，而从后面我们可以看到，神赐给雅各的妻子是利亚，不是拉结。那么拉结现在认为他神生了他的约，这是可能多数是出于自己的一个想法。我们今天好多时候也是，我们自己靠自己肉体做成的事，非得扣在神的身上，说是神给我成就的，神许可这个事情成，但是不一定合乎神的心意啊。圣经里面有好多这样的例子，所以神也许可这个使女毕拉会用生子，但这不一定是神的心意。人会做错事，但神会借着人的错成就他自己对的事。所以我们看到雅各到那儿找了两个妻子，然后陆陆续续还有两个妻，这不是出于神的心意，但是神也因着人的错误也成就他自己的计划，也成就了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给他起名，因此给他起名，谁给他起名？这毕拉生的儿子拉结给他起名。这给他起名，这个起名啊是有权柄的。我们很少让无关的人员为我们的孩子起名，多数情况下是我们自己，因为在孩子身上我们是有权柄的。 所以这拉结给这个孩子起名，意味着这个孩子就归在他的膝下，被他所有。第七节，拉结的使女毕拉又怀孕，给雅各生了第二个儿子。然后拉结第八节就说，我与我姐姐大大相争，并且得胜，于是给他起名叫拿弗塔利，就是相争的意思。他以为自己得胜了。这个拿弗塔利现在是雅各的第六个儿子。第九节，利亚借自己停着生育，就把使女细帕给雅各为妻。我们看啊，这个有一样 学一样，我们今天也是。这件事情如果在从来没有出现，可能人们做梦也想不到，没有人去想到，只要有一个人开始行这样的恶，其他人就开始效仿。你看大陆不是有一个扶不起吗？啊，当时是南京的一个老人摔倒以后，一个人扶起来以后就被敲诈，并且得逞。这件事情发生以后呢，以后好多好多老人是层出不穷的开始效仿。人就是这样，就好的不会学，这个恶事啊，一旦发生，后面会层出不穷。所以我们看到利亚看到自己的妹妹拉结让自己的使女给雅各为妻以后呢，一连生了两个儿子，他现在停止生育，再也没有生，所以他也着急，他也学把自己的使女细帕给了雅各。第十节说，利亚的使女细帕给雅各生了一个儿子，好像很有效果，给了就生了。利亚说万幸，于是给他起名叫加德，加德就是外姓的意思。第十二节，利亚的使女细帕又给雅各生了第二个儿子，也是生了两个。利亚说，我有福啊，众女子都要称我为有福的，于是给他起名叫亚瑟，就是有福的意思啊。这个也是利亚去起的名，也是归在了利亚的膝下。这儿提到了万幸，万幸意思就是利亚就是把这个细帕给了雅各以后呢，就担心生不下儿子，担心不能怀孕，担心不能像拉结的侍女那样。结果呢，果然生了儿子，所以是万幸。哎呀，生出来了。下面说提到有福，我有福啊，有福就是因为自己我得胜了。你看我继续征战，继续又得胜了。所以我们看到这姐妹两个展开一场生育大战。在 这场征战当中，我们看到雅各在做什么。雅各好像始终处在一个被动的地位，他就是两个妻子用来征战的一个工具。雅各也没有把自己当成家里的头，雅各没说话，不吭声，默默地配合两个妻子，所以他没有起到家里边头的作用。姐姐跟拉结说的那么一句话，加德是雅各的第七个儿子，亚瑟是第八个。那么从这儿来看，前面四个是利亚生的，那么中间的第五个到第八个，在后面四个都是两个使女生的。我们从这儿可以看到啊，就是说这姐妹两个为了得到丈夫的宠爱，在争风吃醋，俩开始争竞。所以从这儿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一夫一妻的婚姻一旦被破坏，家庭的矛盾和纷争、嫉妒和争竞就必然会发生。尽管这样，神还是不看人的失败，在这上面雅各是失败的，但是他不看人的失败，而是把一切都引向了他的救赎计划。所以我们这个读神的话，特别是旧约里面，我们一定要牢牢地记住， 神的计划，神的救赎计划。神继续成就他与亚伯拉罕与以撒所立的约，也在成就在28章他和雅各所立的约。那今天也是，今天无论是家里面有纷争，还是这个社会上有纷争，还是教会有纷争，有很多的错误，有很多不合神心意的地方，但是无论怎么纷争混乱，但是神他所做的事从来没有改变。任何的纷争，任何的荒凉，都没有办法阻止主耶稣再来的脚步。所以在启示录的最后一章，也是圣经的最后一章，22章，连续三次提到主耶稣，他说我必快来。这是我们今天的盼望。14节，割麦子的时候，流便往田里去寻见分钱，拿来给他母亲利亚。拉结对利亚说，请你把你儿子的分钱给我先。分钱是什么东西呢？分钱是一种植物的根，这根呢很像那个茄子的形状，也像我们今天就是那个人参一样的那种形状，很有这个味儿，特别浓，那个香气。那个时候的人认为，就说这个分钱有种功效，可以催情，可以有助于生育。这妇女喝了以后就容易生育，容易怀孕。那实际上有没有功效呢？从下面我们可以看到，毫无功效。雅各也说的对，是不是生育在乎神。那当时这个流便就找了分钱，说明流便也大了，是个小伙子。我们从这儿可以看到这个流便这个性情。流便也参与到了利亚和拉结的生育大战，他主动去田里面去找这个分钱，然后给他母亲，让他的母亲能够胜过拉结。所以我们在后面的35章看到这个流便真的是放纵情欲，上了他父亲的床。那利亚怎么说呢？利亚说，你夺了我的丈夫还算小事吗？你又要夺我儿子的分钱吗？当拉结提出来说，请把你的分钱给我一些，分享给我一些， 我也可以怀孕生子。拉结说，拉结拒绝，你夺了我的丈夫还算小事吗？他认为雅各是他的丈夫，这个其实是没错的，因为神的应许里面确实是他的。你现在又要夺我儿子的分钱吗？拉结说，为你儿子的分钱敬业，他可以与你同寝，他就是雅各。这什么意思呢？拉结要和这个利亚做一个交易，就说你现在你把分钱给我，那我就把这个雅各让出来，今天和你同寝。你看这个雅各就甚至被当成了他们姊妹两个之间的一个工具，交易的工具。第16节，到了晚上，雅各从田里回来，利亚出来迎接他说，你要与我同寝，因为我实在用我儿子的分钱把你雇下了。那一夜雅各就与他同寝。因为利亚和拉结这个生意做成以后，那么自然而然他就要求雅各今天晚上跟他同房，所以用分钱把你雇下了。所以我们看到雅各就像一件商品，被姐妹俩是买来买去。从田里回来，说明雅各在干什么？在田里面为了养家糊口而忙碌。他在忙碌，那利亚在家和拉结在家里面干什么呢？为了争宠而争竞。利亚舍弃了分钱，换来了和丈夫一夜的同情。同情我们再分享一下，同情在创世纪当中大多数情况下指的是婚姻以外的行为。比如说在19章的32，在19章的32到35节， 十九上的三十二到三十五节，当时不是罗德带着两个女儿住在了山洞里面吗？这两个女儿就和他的父亲同寝。三十二节说，来，我们可以和父亲叫父亲喝酒，叫他与他同寝。那三十三节是大女儿就进去和他父亲同寝。这是乱伦，是婚姻以外的。我们再看二十六章的第十节，二十六章的第十节，二十六章的第十节，当时以撒住在基拉尔，那住在基拉尔那是腓力士的地方。那么以撒也是撒谎跟当地人说，这个利百加是他的妹子，不是他的妻子。所以当地人以为利百加还没有成家，没有结婚，那么就差点被人娶了去。所以在二十六章的第十节，亚比米勒说，你向我们做的是什么事呢？民中险些有人和你的妻同寝，把我们陷在罪里。所以这个同寝也是在婚姻以外的事。再比如三十四章的第二节，三十四章的第二节，三十四章的第二节，那地的族洗外人哈莫的儿子世界看见他，就拉住与他行淫。这个他就是雅各的女儿底拿。这个行淫在原文里面和同情是一个词。再看三十五章的二十二节，三十五章的二十二节，三十五章的二十二节说，以色列住在那地的时候，流便去与他父亲的妾毕拉同寝。还有三十九章等等都有，其他我就不说了。所以这个同寝啊，在原文里面意思很明显，是婚姻以外的行为。雅各和利亚本来是夫妻，但是他们现在的关系却变成了同情，没有爱，只有交易。顾下啊，我用分析把你顾下了。顾下的原文意思就是工匠。以前为了拉结，雅各心甘情愿的被拉班雇用，现在呢他反而是被动的被利亚雇了去，当做了一种物件。而利亚和拉结这种行为真的也是潜移默化的从他的父亲拉班那里面学来的。所以你做父母的，我们真的要小心，在自己的孩子跟前要有好的见证，我们的行为潜移默化的会影响自己的孩子。十七节，神应许了利亚，他就怀孕，给利亚生了第五个儿子。应许了利亚，利亚有没有用分钱？没有用，但是神让他怀孕。而拉结呢，肯定用了分钱，但是没有任何动静。所以让利亚怀孕的是神，而不是分钱。利亚说，神给了我价值，因为我把使女给了我丈夫。于是他给他起名叫以撒迦。以撒迦是有价值的意思。以撒迦是利亚所生的第五个儿子，是雅各的第九个儿子。第十九节，利亚又怀孕，给雅各生了第六个儿子。利亚又生了两个。利亚说，神赐我后裳，我丈夫必与我同住，因我给他生了第六个儿子。于是给他起名叫西布罗，是同住的意思。利亚一直想透过生孩子得到雅各的宠爱，但是每生下一个并没有如愿。现在呢，他生下第六个以后，他还是有这样一个愿望，说丈夫必然与我同住，同住是跟他能够联合在一起。 希伯伦现在是雅各的第十个儿子。二十一节，后来又生了一个女儿，给他起名叫蒂拿。其实我们从后面可以看到，除了蒂拿以外，雅各应该还有别的女儿，只是没有说而已。为什么呢？我们看37章的35节，说他的儿女，就雅各的儿女都起来安慰他，他却不肯受安慰。这个儿女是原文是他的儿子和女儿们，儿子们和女儿们，在原文里边这个女儿是复数形式。我们再看一处，在46章的第七节，雅各把他的儿子、孙子、女儿、孙女，并他的子子孙孙一同带到埃及。这儿提到女儿，雅各把他的女儿在原文里面也是复数，那说明雅各有很多女儿。为什么其他女儿没有说，这儿单单提到了这个蒂拿呢？这个与下面要就是第34章要发生的事有关系，所以这儿特别提到，埋下了伏笔。我们需要留意的是，到这儿就是圣经记载，利亚一共生了六个儿子，一个女儿，加起来七个。七呢，在圣经里面是一个象征完全的数字，所以在这儿我们也可以看到神对利亚的祝福。在好多地方我们可以看到，利亚才是神赐给雅各的妻子。22节，神顾念拉结，应用了他，使他能生育。可能在这几年，拉结也逐渐的真的开始下生祷告，所以这儿应用了他，顾念他，听着他的祷告，然后使他生育。我们看到从上面这些事情可以看到神的公义，也可以看到神的怜悯。那么那个用分钱做交易以后呢，利亚连续生了两个儿子，所以这两年拉结一直没有生育。那么我们可以看到，拉结这次怀孕与分钱没有任何关系，但是分钱呢，神也借着分钱带给利亚一个亲近丈夫雅各的机会。拉结这个时候放弃了自己的努力，转而淡淡向神祈求，神应允了他。第23节，拉结怀孕生子，说神除去了我的羞耻。多少年以后，利亚不停的生，两个使女不停的生，拉结迟迟没有动静，这个时候神才除去了他的羞耻，他生育了，就给他起名叫约瑟。约瑟是增添的意思，意思就是说愿耶和华再增添我一个儿子。这个祷告神也听见了，他确实就生了一个儿子便安明，就是在雅各带领全家回家的路上生下了便安明。那我们如果留意的话，每生下一个孩子都给他起名，然后括号里面是这个孩子名字是什么什么意思。如果我们回头看一下这几个孩子那个括号里面做那个意思，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每一个孩子名字的背后都有属灵的意义，同时这些孩子名字的属灵意义也反映了这个家里面这些痛苦。这我就不细讲了，弟兄姊妹下去看一下。表面上这些名字都好像提到了与神有关系，但实际上这个利亚和拉结给孩子起名字的时候的动机却是自己想得好处，这就很奇妙的一件事。我们也可以看到 雅各的无奈和不义。他在外面牧羊的时候，他在后面就是31章40节，他跟拉班说的时候，他跟那个利亚和拉杰说的时候，说白日受尽干热，黑夜受尽寒霜，不得合眼睡着。可以看到这个雅各为了家里面操劳，为了服侍拉班是何等的辛苦，而回到家里面还要面对这个家里面的整境和纷争。25节，拉杰生约瑟之后，雅各对拉班说，请打发我走，叫我回到我本乡本土去。请打发我走。这个时候雅各为拉杰其实服侍的2个7年这个契约已经满了，所以他提出了要求，打发我走。26节，请你把我服侍你所得的妻子和儿女给我，让我走，我怎样服侍你你都知道。这儿注意是给我，为什么呢？这是雅各认为他的妻子和儿女都是他因为服侍拉班所得的，这是他应该得的，因为这是他和拉班所立的2个7年的合约。也就是说他和拉班之间是平等的这种契约的关系。但实际上呢，拉班并没有这么想，他并没有把雅各看作是立约的另一方，也没有把雅各真正当成自己的女婿。在拉班的眼里面，雅各只不过是服侍他的一个奴仆而已。所以按照当地的风俗，拉班自然会认为雅各的妻子和儿女以及他里面手里面的财物都应该归拉班所有，这是按照当地的风俗。那么在后面在摩西律法里面也有这样的定规，让我走，这个人家说的是非常的坚决，这是他的决心。雅各知道带着全家大大小小回家一路上会非常的艰难，甚至会遇到危险，但是他为了自由宁可面对一切。另外他在服侍拉班的这14年里面，除了这一大堆的家眷、妻子、2个妾、儿女，其实他没有任何的家产，从后面可以看到。我怎样服侍你你都知道，那雅各跟拉班说，我问心无愧，我按照我们所约定的都做了。27节，拉班对他说，我若在你眼前蒙恩，请你仍与我同住，因为我已经算定耶和华赐福于我是为你的缘故。拉班这么说，肯定我们可以想到他已经有自己的小算盘了。我若在你眼前蒙恩，这个我们可以想到这个拉班现在是已经就是有点低声下气了，卑躬屈膝，就如果我在你面一些蒙恩，就是请你留下来，因为这时候合约已经满了，他再没有任何理由可以让雅各继续留下来服侍他，所以他是求，发下了圣断，算定，算定原文里面是占卜、观测、证照，这个就是与算卦有关系了，与偶像有关系了。那么算定是表明了这是拉班的一个说辞，他更多因素是想让雅各留下来给他继续带来好处，说耶和华赐福于你，赐福于我是为你的缘故。这个拉班不是说这句话是感谢神，而是把神的祝福当成了继续在雅各身上捞取好处的借口。算定也表明这个拉班虽然知道耶和华赐福与这个雅各有关系，但是他这儿并不是感谢神，他并不愿脱离偶像，他仍然是算定。从后面可以看到这个雅各留下来了， 那表面上是拉班在挽留，实际上我们仍然可以看到神的作为。因为雅各在拉班手底下这个被神管教的日子还没有满足，他还需要继续在拉班的手下被神来破碎。所以神不达目的是绝对不会罢休，直到把他破碎为止。今天也是我们常常的现在环境当中，那么现在环境当中我们很痛苦，但是我们一定要看到，要感谢神，这是神在我们身上在做建造的工作，破碎才能重建。二十八节又说，请你定你的工价，我就给你。拉班的意思就是，只要你留下来，你尽管开口，什么工价我都能满足你。但是实际上这是一个客套话，他后来根本没有兑现。为什么？因为后来是十次改的工价，在三十一章也有提到。二十九节，雅各对他说，我怎样服侍你，你的牲畜在我手里怎样，是你知道的。我外来只献你所有的很少，现今却发大众多，耶和华随我的脚步赐福于你。如今我什么时候才为自己兴家立业呢？拉班没有直接回答要什么工价，而是转移话题，实际上也在重复雅各说过的话，神是怎么赐福的。这儿给拉班抛出一个问题，我什么时候才为自己兴家立业呢？这个意思就是，我什么时候才能为自己的家庭积攒家业呢？表面上我们看到这是雅各和拉班之间这样一个继续的一个交易，实际上我们看到神在暗中要让雅各留下来为他兴家立业，他要满载而归。三十一节，拉班说，我当给你什么呢？雅各说，什么你也不必给我，只有一件事，你若应承，我便仍旧牧放你的羊群。雅各答应了，可以留下来，说什么也不要给，只要一件事，只有一个条件，说今天我要走遍你的羊群，把绵羊中凡有点的、有斑的和黑色的，并山羊中凡有斑点的、有点的都挑出来，将来这一等的就算我的工价。以后你来查看我的工价，凡在我手里的山羊不是有点有斑的，绵羊不是黑色的，那就算是我偷的，这样便可证出我的公义来。那雅各什么意思呢？就说以后啊，只要这个羊群里面再生下这样的羊，那就是我的，其他羊不算我的公家。那什么意思？他要的是什么呢？那么当时在那个地方，就是今天也是，绵羊当中除了纯白色的，其他颜色的羊都很少，山羊当中除了单一颜色的，其他的也非常少。雅各提的条件就是把不是纯白色的绵羊和不是单一颜色的山羊归给他，其他的都给拉班留下。而三十四节，拉班说，好啊，我情愿照你的话行。那拉班肯定同意啊，因为他知道雅各很傻很愚蠢，你要的这些将来很少很少，因为正常情况下雅各作为公家的羊数量会非常的少，所以拉班觉得这是非常划算的一个交易，满口答应。35节，当日拉班把有纹的、有斑的公山羊、有点的、有斑的、有杂百纹的母山羊，并黑色的绵羊都挑出来，交在他儿子的手下。36节，又使自己和雅各相离三天的路程，雅各就牧羊拉班其余的羊。那么雅各手里面是什么羊？全是那些纯白的绵羊和纯色的山羊。因为拉班把这些羊放在雅各手里面，拉班相信这些羊不可能生出其他的杂色的羊来， 所以雅各要想从这群羊里面得他的工价，难乎其难。他把其他的羊给他的儿子手里面，而且相隔三天的路程，也就两群羊不可能有机会砸这个交配。所以我们看到拉班这个诡诈，他做梦也没有想到雅各竟然因此得了许多的羊群。37节，雅各拿杨树、杏树、凤树的嫩枝，将皮剥成白纹，使枝子露出白的来，将剥了皮的枝子对着羊群插在饮水的水沟里和水槽里，羊来喝的时候屁目是吧配合，羊对着枝子配合，就生下有纹的、有点的、有斑的来。40节，雅各把羊群分出，羊羔分出来时，拉班的羊与这有纹和黑色的羊相对，把自己的羊另放一处，不叫他和拉班的羊混杂。41节，到羊群肥壮配合的时候，雅各就把枝子插在水沟里，使羊对着枝子配合。42节，只是到羊瘦弱配合的时候，就不插枝子，这样瘦弱的就归拉班，肥壮的就归雅各。雅各这样做有没有科学根据？从后面的31章的7到12节，31章的7到12节，从雅各嘴里面说出来，这是神的作为，他在梦中神向他贴士，向他显现，因为神告诉他这么做，他只要这样做，那神的就在他身上成就。所以不在于怎么行，是在于神的话。那么雅各顺服神的话，神就成就了。43节，于是雅各极其发大，得了许多的羊群、仆婢、骆驼和驴。所以看到神他奇妙的作为，神是使无变为有的神，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我们看到雅各在哈兰服侍了拉班20年，后来看到一共20年，就是满了两个七年以后，又服侍了6年，前14年神是雅各生的众多的儿女，后6年呢，神是雅各积蓄了大量的财富。这20年雅各刚离家的时候还在和神讨价还价，但是现在呢，他已经清楚的知道这是神的恩典，雅各的生命在改变。在20年，雅各经历了两场生育大战，一场是利亚和拉结，另一场就是他所牧放的羊群和拉班交在他儿子手里面的羊群。这两场生育大战使雅各对神有了更深的认识，更加懂得依靠神。经过长达20年对雅各的破碎和建造，在雅各的身上神的心意得到满足。所以下面就会看到神要带领雅各归回他的家迦南地。所以神的应许在逐渐的应验，神的计划始终在向前推进。好了，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儿。